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15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您播送专题新闻报道，恭贺教宗方济各担任教宗牧职10周年。教宗方济各在主日领念三中经中指出，让我们重新发现自己对天主的渴望。教宗方济各表示，为我的10周年纪念，最好的礼物是和平。教宗发表推文，感谢你们以祈祷陪伴我，请继续这样做。教宗在接受采访中表示，我不会拿任何事物跟思铎身份做交换。教宗方济各的和平基础是对每个人的尊重。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表示，与教宗共荣才能与普世教会完全共荣。教宗方济各在主日领念三中经中指出，让我们重新发现自己对天主的渴望。耶稣请撒玛利亚妇人给他一点水喝，这蕴含了他渴望我们的爱，也渴望分担我们的匮乏。教宗方济各3月12日主日在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前如此说道。教宗也指出，耶稣许诺给我们福音的活水，以达到永生，以让我们成为那带给其他人气息的水泉。当耶稣说出请给我一点水喝的时候，耶稣又累又渴。教宗解释道，这是天主于尊降贵的形象，借着耶稣，天主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他跟我们一样口渴，跟我们一样忍受酷热之苦。耶稣的渴其实不是身体的渴，而表现出我们生命最深层的口渴之苦。耶稣尤其渴望我们的爱，这是对我们的爱的渴求，只要在耶稣受难的高峰时刻涌现。他在十字架上断气前要说，我渴。然而讨水喝的上主正是提供水的那一位，他遇见了撒玛利亚妇人，跟他谈起圣神的活水，并且从十字架上，从他被刺穿的肋旁流出血和水。与此同时，在耶稣这句请给我一点水喝里，也蕴含了一个呼声，他每天催促我们，要我们照顾他人的渴。事实上，那些在家庭、职场和其他我们来往的地方对我们说出请给我一点水喝的人，渴望亲近、关怀和聆听，说出 请给我一点水喝的人，以渴望天主圣言，需要在教会里找到解渴的绿洲。请给我一点水喝，是我们社会的呼声，在社会中匆忙消费冲动，特别是冷漠，制造了干枯与内心的空虚。而且我们不要忘记，请给我一点水喝，是很多缺乏水来生活的弟兄姊妹的呼声。面对这些挑战，教宗表明，本日福音给我们每一个人提供了活水，让我们能成为那带给其他人栖息的水泉。因此，正如撒玛利亚妇人放下自己的水罐，去叫来城里的人们那样，我们也将不再只想解自己的渴，而是要带着与主相遇的喜乐去解他人的渴，给他人的生命赋予意义，不把自己当作主人，而是做天主圣言的仆人，理解他人的渴，分享上主赐予我们的爱。教宗最后邀请众人省思，我是否有能力理解他人的渴？我是否渴求天主，并意识到我需要他的圣爱，一如需要水来生活那样？我是否关心他人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渴？3月13日是贝尔格里奥当选教宗的日子，梵蒂冈媒体当天公布了一段9分多钟的教宗播客。某天下午，教宗在圣马尔大之家门口拄着拐杖等候本新闻网记者，他在带有梵蒂冈媒体标志的麦克风前笑着问道，播客那是什么？教宗听完记者的解释后说，很好，我们这么做吧。这段播客不是采访，事实上在10周年纪念的机会上已经有很多访谈了。教宗的播客呈现出那些贯穿其牧职的思想。记者问道，在这对他的生命和牧职来说都是个里程碑的机会上，想与世人分享什么呢？教宗大说，我想到的话语是，这好像就在昨天，时间过得真快，当你想要抓住今天时，它已成了昨天。这种生活是新颖的事，这10年就是如此，张力，在张力中生活。数不清的接见活动，数百次对教区和堂区的牧灵访问，以及40次国际访问，在这些紧凑的行程中，教宗心中保留着一个特别的记忆，并将其视为最美好的记忆，那就是在圣伯多禄广场与年长者见面。教宗于2014年9月28日接见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祖父母，他说，年长者有智慧，他们帮助我很多，我也是年长者，不是吗？另外，在这10年中，也不乏令人难过的时刻，这些都与战争的恐怖有关。教宗首先谈到他前往意大利、雷迪普利亚和安琪奥军人的目的，以纪念诺曼底登陆，然后是为恳求叙利亚战争结束而举行的守夜祈祷活动。如今在乌克兰的野蛮行径持续了1年多，教宗说，战争的背后是军火工业，这是恶魔般的行为。教宗没有料到一位来自世界尽头的主教竟然会成为在第3次世界大战时期领导普世教会的教宗，我没料到这一点，我以为叙利亚局势是个独立事件，后来发生了也门战争，缅甸的罗兴亚人的悲剧， 我去那里时，我看到世界大战已经存在。教宗说，我看到很多人失去性命，年轻人不再回来。我不管他们是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这都让我很痛苦。至于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想要在这个重要的纪念日得到什么礼物呢？他毫不迟疑地向世人说，和平需要和平。最后，教宗提到他对教会、世界、人类以及执政者们的三个梦想，即兄弟情谊、为苦难哭泣的能力以及微笑。教宗方济各在当选博德路继承人的十周年纪念日的当天3月13日，在其推特账户上发表推文，感谢从世界各地发来的祈祷贺函。教宗写道，感谢你们以祈祷陪伴我，请继续这样做。圣座新闻室发表公告称，教宗在十周年纪念日的早晨，在梵蒂冈圣马尔大之家与在罗马的枢机们共同主持的弥撒。当天，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枢机也发表了视频讲话，祝贺教宗方济各当选十周年。祖皮枢机表示，教宗方济各十年前的此刻向教会和全世界以一个简单的问候晚上好，开启了一个对话的历史进程。这对话的进程对帮助理解福音极具吸引和说服力，能够回应历史的许多疑问，并倾听在人类生存的艰难中出现的问题。阿根廷新闻网站刊登了威廉·马尔古神父对教宗方济各的采访。这名阿根廷神父是贝尔格里奥教宗当初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室的发言人。教宗方济各在就职十周年的机会上接受他的采访。这次访谈的第一个问题是，贝尔格里奥教宗为何跟随耶稣？教宗回答说，我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能说的是，当我与耶稣相契合时，我会感到平安快乐。我要是处于疲倦，既定的行程或时间有限，因而不跟随耶稣，我就会感到枯燥乏味。关于司铎圣召最吸引贝尔格里奥教宗之处，教宗表示，那就是投身于服务。有一回，有名司铎告诉我，他住的地区很贫困，虽然不是贫民窟，但也差不多了。他在堂区的住所紧挨着圣堂，他对我讲述说，当他必须关门时，人们就会敲他的窗。于是他对我说，我想要关上窗户，因为他们让你不得安宁，人们让你不得安宁。另一方面，他也告诉我，假如他关上窗，那么他非但得不到宁静，而且情况还会更糟糕。因为你一旦进入服务的节奏，每当你自私一点时，就会感觉很坏。服务的圣召或多或少是这样的，你无法想象自己不服务的生活。拥有了司铎经验后，我不会拿任何其他事物跟司铎身份做交换，纵然有局限、有错误、有罪过，但终究是司铎。接着，威廉·马尔古神父提出有关枢机之间友爱的问题。教宗说，他们会持不同的见解， 而正面积极的情况是，他们对你说出他们的想法。我害怕的是背地里行事，心里有话却不说出来。书记团里有沟通交流，新着生的、年迈的书记之间有说话的自由，我为此感谢天主。我不知道是否人人都这样，但是很多书记坦率直言，有时候有的书记会说，您要小心这点，提高警觉。谢谢，我会处理这件事，然后解决问题。借着这次采访，威廉·马尔古神父请教宗向不同群体讲几句话。教宗先是敦促孩童们照料祖父母，与祖父母交谈，然后邀请青年不要害怕生命，不要停下脚步，却要向前迈进。最大的错误是裹足不前，所以要向前迈进。此外，教宗叮嘱家长们不要白白消耗了爱，却要互相照顾，如此才能更好地照顾儿女。对于病人，教宗说，劝人有耐心的话说起来简单，但是连我也做不到，所以我明白你们会心烦意乱，你们要向上主祈求耐心的恩宠，他必将赐给你们忍受这一切所需的恩宠。最后是给年长者的寄语，教宗说，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是根基，老人必须把这传给年轻人、孩童、少年。老人如果一肚子苦水，那就太悲哀了，这比青年愁容满面还要惨。因此，你们要向前迈进，要与青年同在。在教宗方济各就职10周年的机会上，意大利和平桌组织的全国协调人弗拉维奥·洛迪接受了梵蒂冈新闻网的采访，谈了这位教宗促进世界和平的努力和他对和平桌组织的影响。以下是弗拉维奥·洛迪谈话的内容。你们主张和平，请你们说吧，世界正处于战争中。教宗方济各的这句话经常回到我的脑海中，那是2017年5月6日我们7000名学生教师聚集在保罗六世大厅中，我们是为了感谢他为和平所做的行动和所发表的言论而来的，结果反而是他为我们的和平工作向我们致谢。我们原本希望跟他上一堂有关和平的课，结果我们上了一堂更丰富的有关生命的课。我们预备了一些问题向他请教，我们听到的是对我们工作的赞赏。我们原本希望跟他上一堂有关和平的课，结果我们上了一堂更丰富的有关生命的课。我们预备了一些问题向他请教，我们听到的是对我们工作的赞赏。我们原想问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战争和大悲剧，他则和我们畅谈了日益加剧的摧毁文化，以及将大量正面事实隐藏的电视报道，一个烈火燃烧的世界和众多为他人燃烧自己的人，因金钱替代了人的地位而导致的武器、毒品、人口贩卖的滋长。他将剥削劳工定义为重罪行为，指以炸弹为母亲是羞耻，把用语言羞辱和欺骗他人的人称作暴徒。去年11月28日，同一数目的学生、教师加上地方行政人员、新闻记者、民间社会人士再度聚集在同一个大厅里， 我因而有机会重温上次和他相会的喜悦。他比任何其他的人都更努力地带领人类走和平道路。请注意，他主张的和平绝不一般，不是那种让我们将个人的安好相混淆的和平，也不是犹如隔开不同战争的坟墓的和平，就像诺尔贝托·波比奥指的仅满足于反对战争的和平，教宗方济各所诠释且孜孜不倦地推动的和平是正面的和平，不是以示威游行或国际会议为基础的和平，而是以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以及慈悲心怀为基础的和平。这和平同时是天主的恩典和人努力促进的成果。教宗方济各曾多次强调，和平不是工业产品，和平是需要以热忱、耐心、毅力来完成的手工艺品，需要永不知倦的一天又一天一步步的来完成。由于教宗方济各，我们促进和平的路程才能在这艰难的时代稳健地向前行。他那持续投入现实的态度，令我们得以读懂我们的时代，无惧地面对最严峻的悲惨现实，建造认知和责任感，承认现实高于梦想。他那广阔而涵盖普世的视野，增强了我们对人类大家庭的归属感。他的全球化观念总是与什么什么一起，而不是为什么，永远改变了我们努力的态度。他那直接且包容、坦率而具体、必要而具实质的说话方式，陪伴了我们重新发掘和更新许多重要的言辞。我们跟随他的步伐而行动，挖掘他的教育宝库，日复一日，我们构想且实现了在社会服务、培训和教育方面的活动和其进程。这些工作的主角包括了众多的青年、教师、地方行政人员、社团和民众。多年来，对抗冷漠和无力感的全球化成了大家持续的抗争。随后又有了扫除大量谎言和重建人之首要地位的承担。此时我们很容易便决定了自己的立场，与教宗方济各一起反对战争，缔造和平。从2022年1月26日为乌克兰和平祈祷的第一天起，他个人热切为和平做出的努力成了黑夜里的火焰。正如教宗若望23世60年前面对爆发原子弹战争时那样，今天教宗方济各也不放弃任何机会，鼓励所有政治、国家、国际负责人士竭尽所能停止战争和战争升级。他的改弦易辙的建议包含了广阔和彻底的意义，要求我们每个人对此负起责任。大家要同心同德反对战争和武器，反对制造和出售武器。此刻已是我们加强照料他人和地球的时候。他曾说，你们在所走的道路上做出简单而关键的举动，既已肯定了关怀文化是走向和平的道路，更好说是走向和平的大道。在教宗方济各当选博多禄继承人十周年纪念日前夕，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参加了由拉丁美洲天主教领袖学院组织的一场线上会议，并发表讲话。帕罗林枢机强调， 教宗既有美德也有限度，他是天主用来教育纠正我们的器皿。当今教宗的牧职不是抽象的，而是一份天赐的礼物。如果我们想要圆满地活出教会的共荣，秉持真正跟随耶稣的态度，我们就要无所畏惧地领受这份礼物，并为此欢庆。枢机引用范尔大公会议的教导指出，教宗对主教们的信友群众是一个永久性的、可见的统一中心和基础，因此不与教宗方济各共荣，就没有教会的完全共荣。博德路牧职在教宗的人性中实现，毫无疑问，教宗的人性也有软肋。帕罗林书记表示，博德路及其所有继任者的人性一直是被蔑视和攻击的对象。著名神学家巴尔塔萨在1974年发表的《反罗马的瘟疫》书中已经指出，每一位教宗，无论他会是多么圣善，总是呈现出可供批评的人性的一面。但遗憾的是，在由罪人组成的天主教会中，一旦担任最高的职位，他就会失去以前得到的所有同情理解，最终或多或少受到严厉批评。接着，这位圣座国务卿解释道，巴尔塔萨这些有力的言辞，即使在今天也是真实的。每一位教宗从牧职之初起，肯定会经历被严厉评判到头晕脑胀的经验。自由派和保守派大神学家或当代有影响力的人物，可能会给他建议，评断他，并使他陷入困境。然而博德路牧职远超过单纯的够不够资格的问题。博德路牧职为使徒工作、为真正共荣和同道协行的生活提供一个客观的依据。教宗是普世的牧者，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教宗方济各牧职的十年值得载入史册，是天主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纯粹从世俗的角度来解读教宗方济各的牧职，很容易将我们引向权力游戏与权力。相反，若以信仰为基础来评价他的人格和他的牧灵慈爱，则是正确解释那扶持他、引导他的天赐恩典的仪式。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送的是专题新闻报道，恭贺教宗方济各担任教宗牧职十周年。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